谢你，感谢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的平安，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从天上而来的呀能力。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继续的带领和帮助，好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缘故呀蒙你的恩惠和平安，让你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动力，让你的使命成为我们的方向。让你的福音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让你的美好成为我们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的带领，求主继续的帮助，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属于你的呀，我们是你草场的羊。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好，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有几个内容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耶稣怎么带门徒呢？大家留意一下，他是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他是二章的1到12节，那1到12节，他要说明一个什么主题呢？说明他是一个医治的主，他是一个有能力医治我们的神。那这个说明很多问题。当人有医治能力的时候，那其实表明，就是大能在他的生命里边，他不是大夫，他不是医生，他不是医院，但是他就有一个使病能够得医治的这个能力在里边，而且他不是说那些所谓的神棍们吧，在那里就是欺行霸市，在那招摇撞骗，耶稣是实打实的，所有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怎么去医治人，医治人是告诉门徒说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主。那换句话讲，我们心里边对耶稣的印象是怎样的？我们真的依靠他吗？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可以医治我们吗？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首先想的是医生，还是土方子，还是自己过去的一个习惯，一个风闻？身边的一个听说什么事儿，还是你就真真心心的实意跑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我们心里边到底怎么想耶稣的？所以在这里边，上帝就借着1到12节经文，他治好了医治一个瘫子，一个就是生来就是瘫子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但却有朋友的人。我们等一会看经文1到12节啊，然后接下来他就呼召，就13到17节的呼召立位，然后并且和立位和罪人一起吃饭。那这里在调整人们的价值观。立位在当时来讲，他顺其自然就成为罗马帝国可以使用的一套班子吧。一群人马吧，可以用的，罗马帝国可以用的，因为你没有产业嘛，那他也会，我猜罗马帝国的人也会跑到犹太人当中，哎，我们想跑人，跑来找你们这里找人来征税，我们应该怎么找人呢？那肯定里边会说，那你关钱的问题，你这个做社会服务、社会公共服务，那找立位人嘛，他们没有土地，没有产业。而其他支派都是有产业、有土地的，所以应该是这个缘故吧。罗马帝国也就顺其自然，就把利未人给招来当他们的税吏官。那这是一个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一个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当神的子民北国、南国被掳之后，其实留在中东的犹太人，对往日的辉煌与荣耀，已经基本上是一个黯淡无光，烟消云散，人们差不多就属于这么一个常态吧。其实当时的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也差不多的，也是蛮多处在这种光景当中，所以才会有立位人为罗马人所用，也说明整个世俗化，进入了会堂进入了犹太人的队伍当中，那他们立位人呢就觉得 有什么了不起呢？有奶就是娘嘛，对不对？要不然我怎么生活呢？我怎么养育我的孩子呢？我怎么对我的家人负责任呢？所以他是不介意的，就当罗马人的税吏。但是这个角色有一点像是我们感觉上就是抗战的时候的汉奸。你记得我们看小兵张嘎那些什么胖翻译官呐、为日本人做事的人，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汉奸。那么在犹太人，他们就是犹奸喽。呀，但是其实我们认真想一想，就是抗日战争打响之后，37年卢沟桥之后，那个时候的中国环境是怎样的？蒋介石是带着大概是9000万人、8000万人，在西南、在重庆、在四川、在贵州、在云南，就这一个比较边陲的省份的嘛，大概不到1亿人呀。到了最后抗战的42年、43年以后，要达到1亿3000万人。那换句话讲呢，另外的2.5亿或者甚至3亿人以上，都还在所谓的敌占区啊。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中国大多数的人民都在日本人的统治，日治时期，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那你说这些人说不要为日本人做事，那就全部死呗？那你就等于是就是，如果是凡是为日本人做事的都是坏人。那你应该把这个2.5亿人、3亿人全杀掉啊！既然都是汉奸，那当时谁不为日本人打工呢？所以这个民族性、国家性、传统性，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就是他会不顾一切的把心里边的怨恨转化为仇恨，往当时其实是许多无辜的人身上去发泄他的怒气。这个可不是中国人独有啊！法国人呢，英国人呢，德国人呢，奥地利人呢，荷兰人，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国家都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法国，好几个电影都在讲当时跟法国跟德国军官厮混的那些法国女人，等法国解放以后，这些人都被脱光衣服在大街上游街，也任由当时的什么游击队呀。什么戴高乐的那些手下走上前去，强暴啊、蹂躏这些被回来以后这些士兵的这些法国士兵去强暴，去非常残忍的对待这一系列的人。那么今天经文当中讲的这些为罗马人所用的这些税吏呢，那基本上也是跟这些法奸、汉奸，差不多的感觉上，在人们心目当中是差不多。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留意，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给了我们这些感觉、这些标准，但是请留意，它不是圣经的标准，它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带给人们在不同阵营里边的一种敌对的态度。那这个显而易见是不对的，没有神的爱呀，也没有圣经的标准，所以这个大家在这里以后在这里至少要得一致，在这里以后我们见到，我认识一个人，前几年是为日本的这个商会在中国工作的一个人，蛮有影响力的，在中国许多日本日资厂在中国都是他是做总代理的，那自从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这几年开始转为恶化的时候呢，他的日子就比较难过了。原来他的很好的员工就成为告发他的那个，不知不觉当时是个小密探，就在他当工作里边公司里边工作很多年，结果就成为告发他怎么对日本人好啦，诸如此类，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二次文革的那种感觉吧，就开始互相出卖，没有底线，然后最后是互害，然后人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怜悯了，心里边是蛮可怜的。 这个当就是第二个部分第13到17节，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看见利未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这很出名的一个故事。那耶稣的叫他，你下来吧，他就下来跟从了主。那这个跟从，不要忘了，一个利未人，一个税官，坐在税关上的一个利未人是蛮有钱的。他放下一切跟从耶稣，可真是比彼得要付的代价大呀！想一想这个道理，就是他信耶稣以前，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现在他放下一切，然后到18到22节呢，就是讲到，论进食以及，就是和论进食和新旧难合的比喻，在这里就是，这是对，其实坦率讲是对门徒来的一个教导。医治瘫子，就展示给门徒看他的能力；呼召立位，告诉门徒调整门徒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最重要，不要被社会，不要被世界所牵引。那第四部分的23到28节呢，就是讲到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四个部分是第二章。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你看他是怎样调整门徒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去学习、掌握、了解和拿捏的。春天到了啊，春天你都好吧？春天，
牧师，我都好，
好，
我不能露面，因为我得给孩子做早饭啥的，
好
但是我一边忙一边听。
的，好的。我看着你，给你打一个招呼。我跟你讲，你不孤单，程燕也没露脸，安红也没露脸，可依也没露，三个陪你。刚才几个都露过脸了，除
好
了现
的，
在
好
正在
的。
露了脸，还有是菲菲露过脸了，敏敏露过脸了，张扬露过脸了，就是可依，程燕也露过脸了，安红、程燕这三个我记着呢啊，
肯定是都有事儿。
我稍稍略略记一点小仇这样子，然后到西湖去扯一点丝绸，然后回到家中让你吃饭，让你管够，然
没
后
问题。
好不好？
好，没问题。
有苞米碴子粥喝啊，好，我们回来，春天，那你来读吧，你是出了事儿，你方方便，你不方便我叫别人，你再。带孩子，我叫张扬。
好的，好的，牧师，让张扬姐妹读，我在等孩子呢。
好的，张扬，你读一下第二章，好不好？张扬，张扬，好好读啦，读了牧师就不打了啊，好不好？大
第
声
二
点，
章了吗？
啊，
是整章吗，牧师？
对，第二章全部读完，
哦，好。
你
过
现
了
场。
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听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荣耀归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斐勒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刚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都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感谢主，谢谢赞扬啊！这段经文大家就是一无声处听惊雷吧，就是说从很小的地方，着眼看看，就是耶稣是怎么介绍他自己。耶稣是怎么去向门徒介绍我是谁啊？首先看来1到12节这一段吧，这一段呢，它是地点是发生在加百农。那加百农是个什么地方呢？张扬记得吗？我们去过加百农哦，你对加百农还有什么记忆吗？张扬。张扬记不记得？我们去过加百农，加百农，你留下什么印象吗？
我完全想不出来了。我看您发的这个图片，不太有印象。
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彼得的家，记得吗？去过彼得的家，不记得，他那个房子跟这个建的差不多，8个角。我们都去过的，是比较奇怪的这么一个地方。那里有介绍，就是耶稣，讲完道以后，就是探访彼得的岳母。彼得岳母见到主，然后主耶稣就伸手去拉他的手，他就起来了，起来就烧就退了，就服侍神，就这么一个地方。我发这个图呢，就是告诉你，就是。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的房子，犹太人的房子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用石头砌，这是算是他们毕竟是渔民家嘛，打完鱼还是有些钱的。你看可以用石头建这个房子，那这个顶呢，其实是用一些草垫子、草铺子把它铺在上面，然后上面盖一些厚的土。盖一些土压在那个草垫子上，所以拆的是比较容易的。我先给你看这个 地点、空间大概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也很结实，所以四个人走上去把人坠起来，在当时是 possible 是可能的呀。那看见这个以后呢，你大概知道当时的房子是一个怎么样的房子呀，就不要说是完全不知道，是知道的。房子理论上呢，应该是彼得的家，比较大概率来讲的话呢。加百农是耶稣刚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在当时来讲，它算是一个通道吧，就是一个从埃及到亚述帝国那些税务人员，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收完税走这个官道驿道吧的必经之路。加百农在后来是这样子，在耶稣时代是很小的地方，甚至就是小到没有人去当这一回事的，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在这里边2章1节告诉我们，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这说明加百农他去的不止一次啦，是耶稣。早期服侍常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耶稣在这里呼召完门徒，就把人带到这个会堂来。像当年最早呼召的彼得、安德烈啊、雅各、约翰呢，都跟随耶稣一起来，一起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吧。好了，那来到这里，他比很快了，到第2章2节，很快就说。因为整个房间门口没有空地儿了，所以人要被抬进来是走不过来，人太多了。这也是表明当时，耶稣在加百农所受到的欢迎程度、接纳程度是超越一般的先知的。因为通常来讲，用耶稣的话讲，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会受欢迎的。当然，耶稣后来也经历过这些不受欢迎，但是在此时此刻，耶稣是非常受欢迎的。耶稣有很多的会众的，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是很多人，都留下来听，很多人都选择来亲近耶稣的，所以大概这么个背景吧。然后在这个时候，2章3节就有人带了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进钱不了啦，所以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房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说明这四个人呢，不但是这个摊子的好朋友，也应该是彼得的好朋友或者彼得家的好朋友，要不随便拆屋顶，起码彼得要同意啊，彼得妈妈岳母要同意啊。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件事也做不成。显然，这个事是应该，这些人应该是比较熟的，关系比较亲近的，所以，房子容易拆，又有人际关系，所以这个事就这么成了。大家想大概这么一个事情。到2章5节的时候呢，耶稣就看见了他们的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耶稣直接是对准人的信心的。我们其实，在生命当中所活的，面对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许多的内容、许多的题目、许多的习惯、许多的感觉，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耶稣在看我们什么。2章5节这一句话是耶稣见他们的信心。那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在主面，既然来到主面前，我们是以信心来面对主呢，还是以忧虑来面对主？我们到底用什么来面对主？那么在第4节这里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那在这里边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我们要去注意的呢？我们应当常常为软弱的人祷告，摊子为他祷告。我们身边，我们当中有没有摊子呢？其实是应该蛮多的。 什么叫贪字呢？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不能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能为了福音的缘故，大脚步踏步往前走的人，理论上都是贪字。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曾几何时，可能我们都是贪字。啊，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凡有信心的带到，他必垂听。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教会的信心，弟兄姐妹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信心。当我们有人有软弱的时候，不要急于用人的方法去处理啊，然后去不顾一切的，好像很好心的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之前有没有祷告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把祷告放在前面，遇到事情先祷告，先安静，先祷告。你如果没有做别的笔记，今天这句话，请你记下来。遇见任何事，先安静，先祷告。呀，不要单单为自己祷告啊，要为他人祷告。我们的生命，做门徒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个为他人祷告的生命，坦率讲，今后我们主交不了账的。主肯定会问你：“哎，你的祷告生活怎样的？”你说：“啊，主，我每天早上都有灵修啊，我有祷告啊，还有写灵修笔记啊，还有凌晨杂记啊，这些我都有做呀，就唯独没有为他人祷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可能被主说我不认识你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从教会、从使命的角度来看呢，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特别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嘛，海外的信徒，真的不能够再活一个单单仅仅向华人去传福音的生命，包括在中国，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教会也没有一个权柄单单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啊，为自己喜欢的人去祷告，那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为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可能是别的地方的人，甚至是老外、外国人来到我们中国，也是传福音的机会。如果你在上海，你在北上广深，你在任何地方，可能都还可以见得到很多外国人。举个例子吧，广州现在3元里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小小的小城镇里边，小区域里边就有30万到50万从非洲来的黑人。这些黑人可能大多数都是信穆斯林，信伊斯兰教。那请问，这些人就在我们当中，教会也在他们旁边，那华人教会。中国人的教会，中国家庭教会，有去向这些人传福音吗？所以不能单单为自己，活着不能单单为自己，你要为自己以外的人，那些是基督的心呐。所以，我当然觉得为自己家人祷告是你的责任，你推脱不了。但是你不能单单停留在这里，你要往前走，为软弱者祷告。从属灵上的角度来看呢，每一个没信主的人都是软弱者，那其次呢，就是人所注重的是身体的得医治，这是我们常常见的吧？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妈妈这个癌症消失，求你让我爸爸这个骨质疏松那个情况不见了，你就加强他的这个骨头就好了。我们可能相当多的人都比较唯独，甚至是集中在祷告，是我们的身体得健康。我们极少祷告，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多而又多。极少有人想我们的思考能不能够丰厚呢？还是仍然那么浅薄呢？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一个是身体的医治，一个是灵魂得医治，这个到底哪一个更加重要？不言而喻了。所以我们应该是顾念灵魂是过于身体的，顾念那永存的过于暂时， 这个在哥林多后书4章16-18节讲的这个很清楚，所以盼望大家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调整核心价值观的地方。当时的人们4个人把人抬进来，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要把他抬进来？难道耶稣没能力吗？不管他在哪里，这个人就跑来跟耶稣讲说：“主啊。”我愿意你救我，主啊，我愿意相信。哪怕他挤不进来，找一个人硬冲进去，告诉他主啊，外边有一个人愿意得医治，不是单单身体，乃是灵命也要得医治。求你就为他祷告，我也愿意与主一同为他祷告。假如是这么安排，这故事就不会有从房顶上拆了以后再坠下来。那故事不存在了，那你可能会说：“哎呀，牧师啊，这个没有这个，从屋顶上坠下来，没那么戏剧化，就不好玩了，也没有今天的故事。”当然，你可以这么讲，但是你想想，主更喜悦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啊。那第三呢，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也要用各种工具了，把福音朋友带来。使他们享受福音的好处，其实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见证，它就是那个 hope，就是那个吸引外邦人来就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 hope，那个吸引力，那个好像那个钩子似的，把人心勾过去。人的心是如羊走迷的，到处乱放的。今天我们可能亲近希特勒。明天吧，喜欢斯大林，大后天喜欢东条英机、墨索里尼，我们心是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要用各样的工具，但是呢，这个工具的目的是使人最后听到福音。我们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工具都是可以使用所以这个就是人带着人来带那个摊子来见耶稣时，我们需要思考的3样东西。好，那到第五节啦，第五节就很第就到了第五节的话已经很清楚了。第五节一，他们的信心耶稣看到了，所以有讨神悦纳的地方哦。神喜悦他们，让他们得医治，看见他的信心。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换句话讲，弟兄姐妹，我们病得医治，其实是一件蛮简单的事情，不是吗？只是越来越到了后基督时代，人们不信耶稣。我指的是包括信徒啊。还有谁是在基督里无条件的相信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你就会见证主的大能。如果你并没有这个信心，你当然也没有办法见证主的大能。我记得20年前吧，20年前我刚刚去认识方舟阿姨的时候。那时我也跟他讲，我说方舟，你愿不愿意学一个功课，就是把你生命的主权彻底、完全、毫不保留的交给神，让他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神，你是否愿意啊？那他的回答是愿意，那他就蒙了这个福气了。他就讲，方舟阿姨真的蒙了这个福气了，他就把就是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带。他不再自己坚持，不再自己勉强，不再自己紧紧的 hold 住，乃是放手，主啊，我的生命属于你。因为他当时怕吃了那个药就死啦，吃了那个药就活不过来啦，怎么办呢？我可没有去看过，我说死也不奇怪啊，死就死呗。我说，假如你死了，那你会在哪呢？他说我死了就在天父的怀里。说那不就得了？你怕什么？你最担心最坏的， 那个结果既然就是你最好的结局，前提是你要信。所以在这一点，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很重要的，要让主见到我们的信心。啊，当我们的信心没有主，没有被主见到的时候，啊，那我们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的信心蒙主见到。呀，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 necessary。接下来这句话是其他人接受不了的。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罪赦了。哇，这句话文士受不了了。他说："这个人怎么说这样子的话呢？怎么这么讲话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去赦罪呢？对不对？没有了。所以文士不了解，文士理论上是应该讲解，旧约律法那些法利赛人比较多是文士，像保罗当年也是这样子。这是第一次提到文士与主耶稣之间的对立，这是有点讽刺的。我觉得是文士、法利赛人之间对圣经最熟悉，但是他们最反对耶稣。他是认识的，按照他所知的，他人是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期待的主，所以他就把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定义为是健忘的话。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这些犹太人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这是逻辑上的一个很正常的推理啊。如果耶稣不是主，他当然就讲的没有意义嘛。但是按照耶稣所行所作所为，他显然不是一般人啊。那他是谁？他提出这个问题也好，他不问下去，这是他的悲哀。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悲哀。你本来按道理来讲，你就老老实实的在神面前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要做怎样的人，呀，那你很清楚的讲你的信心软弱，还反倒不。但是这些人完全不是，呀，完全没有一个倾向信心的期待，所以耶稣也很难过，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在信心面前，你们成了没有信心的人呢？所以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说，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逻辑上的选言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既然如此，难道耶稣为什么不可以是上帝呢？他既然能赦罪，那你为什么要定义他说健忘的话呢？所以我觉得犹太人跟中国人可能也在这一点上也有相似的地方。什么相似地方呢？就是他遇到逻辑的选言之，他不去搞清楚，他就退后了。哦，那你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讲的话一定不是神讲的话。那你吃饭吧，啊，你睡觉吧，该咋样咋样，反正你就说了健忘的话，除神以外，还有谁能赦罪呢？问题，耶稣就能赦罪呀、啊。这个对我们来讲的影响是很大的，丁姐，就是我们可能自己没留意的，我们可能忽略了，其实我们的主是一位能赦罪的主。听得懂这个话吗？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当我们犯了罪、软弱、跌倒，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逃啊！犯了罪了，没脸见人，逃，干脆教会也不回了。然后过很多年，人都认识，当年认识的人都不在了，重新出来再找一个教会。北美蛮多这样的信徒啊，就他明知自己是错的，但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不敢回到教会来认罪祷告，他另外找一个团契，找一个教会。啊，他到那边也不告他人家背，也不告人家他的背景是怎样，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在过去在我们教会受过警告的。他不管，我行我素。呀，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有一位可以赦罪的主啊， 最不如主的恩典大，能明白这意思吗？我们可能想都无法想象，就是人犯的罪还会被赦免。一般人的没有这么思考，一般人就只要犯了罪，你就绝望了，你就没有盼望，你就是一个大坏蛋，没有任何能力了，你所剩下的日子就是绝望，你没有任何的恩典，没有任何的怜悯，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让你去得到原谅、得到赦免、得到宽恕。这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外邦人就是这样子，犯了罪，他唯一想到去坐牢、罚款，他极少有想到上帝可能赦免你的罪的。啊，我记得我在美国开车有相当多的经验啊，是什么经验呢？开快车，有时车一脚油门加上去，有时就不知。我对速度就无感了，就冲了，就加了，所以这我的车比较大，没感觉，真的没感觉。开个40迈，完全觉得是很慢，50迈也是很慢，控制还开到60、70、80，哎，舒服了，这个车好像跑起来就舒服。那有的时候警察会抓住我的，他会问我电话号码。也会问我 email address，他只要一问到 email address 呢，我就仿佛觉得，我发现好像就有一个小小的奇迹会发生。这些警察发现，原来你是一个牧师啊！我的 email 就是 MCBC pastor，我要一个字拼给他听。那他就发现，原来我是一个牧师。通常这种情况，他都给你很多的恩典，也有不给的。大多数喜欢给我很多恩典，算了算了，以后注意了，口头警告一下。他这个口头警告那可是，花大钱了。如果没有他这个恩典赦免，那可能真的会被罚钱。所以，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会被赦免。听得懂的意思吗？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们极少有我们会被赦免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会救我们的啊！在任何光景、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那一个族类。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暗示大家说，既然是有神的赦免，继续犯罪喽。当然不是这样的，犯罪应该是我们一时的软弱跌倒，而不是我们的长期的一个坚持，不是一个习惯。如果是个习惯，那你就可能还没悔改，可能你还没得救呢。大家懂这个意思啊？恩典多，罪多，恩典也多，但是就不能够因为这个缘故，为了让恩典显多，就多犯罪吧？保罗说断乎不可，当然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悔改，第一时间停止，呀。我不知道这一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犯罪其实是很难以自拔的，人一进入到犯罪的光景当中，就比较容易滑到下面去，然后拒绝与惧怕与基督相遇，很怕见主的呀。好，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中来，我们是需要为有软弱的人祷告的。要为这个摊子祷告，要为所有灵命上软弱的祷告，也为我们就是生命当中，可能我们没留意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为他祷告，但这个人一定是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核心价值观。好，第五节这里讲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别小看这一句话，你有没有经历过神送给你这一句话呢？呀，在这里边，你的罪赦了，摊子不能行走，乃是外面的症状。 实际上是他心里边有一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是罪，他有罪，乃是他膜拜这个罪为他的权柄。那主在这个时候呢，点出罪的根源，一语道破了一般人在生病时候的症结所在。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你可要记住这件，你疾病的本质，其实在表达你生命当中的罪孽。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呀，我记得我妈妈05到07年在我们家过的，她从广州过来，广州过来以后呢，她信主也几年了。她那天跟我讲，她说：“儿子啊，我还是感谢主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75年我就开始病了，大病一场，再也没有真正的像过去那样子，站立起来，没有。我一直处在一个什么光景呢？我一直处在一个受咒诅的光景。”他就讲起他自己的家族，他父亲的历史。他父亲是当年国民党的一个。一个也算是一个大人物吧，他是卫立煌的参谋长，新一军的参谋长，被称为抗战第一参谋长。在当时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是蛮有能力的。那他也是台湾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所以他是蛮多这些蛮辉煌的这些所谓的历史吧。啊，在他生命当中，他引以为豪。我妈妈也觉得他很了不起，常常在我们面前要夸一夸他，觉得他是外公很了不起啊，也是一个在他心目当中，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抗日英雄啊，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吧，在他心目里边。所以在他生命里边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母亲就说，我的父亲就说，外国的你外公啊，打仗，一打仗就会死人，他是那个参谋长，他会指挥士兵去打仗，打仗就是杀人，所以他遭的孽呢，那罪孽这个咒诅是临到我身上，那本来这个罪孽。也会临到你们呢。你们的爸爸也是共产党的高干呢，也是打了很多仗，也指挥过很多的战役。那也同样，按道理这些罪孽也都会临到你们。但是我感谢上帝，让全家人的罪孽和咒诅刑罚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其实我母亲讲这个时候，我是落泪的。信了主时间不长，他大概是97年就信了，2月份就信了主了，然后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差不多信主快10年，他是05、07年这2年在我们家过的，我们有时平常分享，他就讲的说是我这一辈子从40岁的开始，他是40岁到80多岁。后半生40多年，他都在一个半残废的过程当中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病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放过这个机会的思考。往往人们病，核心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也借着我们的软弱，借着我们的罪孽，借着我们的这个刑罚和报应。神都会主持公义的，神必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有罪的为无罪。啊，神会收拾。呀，我就想到，就是我出车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跟我妈妈讲，我说我出车祸，从某种程度，我在我们家也是担当了，等于是担当了父亲。呀，这么多年在战场上，这个血腥，当然包括我在内，我也在战场上待过。所以我觉得神的咒诅、神的刑罚落在妈妈你身上和我身上，我说都是 都是理所应当的，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就跟妈妈讲，我说你是你那一代人担当了你们的家族、你们的家庭的这个刑罚与咒诅。我说我呢就担当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刑罚与咒诅。上帝把咒诅赐给了我，赐给了你，我们都担当了这个咒诅。但是这个担当咒诅，从某种层次上来讲，大家不要以为都是负面，有它的正面，有神的拣选。我们正是从这个咒诅当中因信耶稣基督得释放的，重点在这里。呀，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也有人问耶稣，这个人犯罪是因为他的罪呢，祖先的罪呢？他们讲的当然有道理，祖先和自己的罪都是有关联，但是主要的意义却不是这样子。主要的要义是要让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像我今天为神做见证，讲我母亲，讲我，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我们都是好像担当了整个家族的罪孽，都是受咒诅的那个族类那个行列。那一开始我都接受不了了，我怎么能受咒诅呢？我怎么能受刑罚呢？不接受。但是你生命当中就是经历这一些。而我最后经历并不是绝望，乃是我在受咒诅当中蒙了盼望，因信耶稣基督，我的信被耶稣见到，所以请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你摸摸自己的心，对主说一句：“主啊，求你看见我的信。”来自己说一声，摸摸心，主啊，轻轻说一句：“主啊，求你看见我的信。”这是我们这一生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主啊。求你看见我生命里的信，我的信心，因为是你悦纳的，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去思考，必须要去面对的，不要害怕人类在上帝面前所遭刑罚与咒诅，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短暂的，他的恩典和慈爱是长长久久的，所以神有的时候是借着刑罚、咒诅、管教，他对约伯一家的咒诅，但最后也给约伯有十倍的回报报答他，所以咒诅不可怕，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咒诅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所以，在这第五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看见我的信心，把这句话写下来，贴在自己电脑的旁边。主啊，求你看见孩子的信心，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别的你可以去，主啊，求你让我得到什么中六合彩啊，不要。主，求你让我发大财啊，不要。说就让我发横财啊，不要！但是我们要主啊，求你看见孩子的信心，哪怕只有芥菜种这么一大，但是我求主看见他，也只有主才能看见。那请问你有没有被主看见的信心呢？还是你有一个信心谁都看不见，包括连主都看不见？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了。当我们不相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会被主看见，听懂这个意思吗？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改变呢？如果我们生命一直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还在这个阶段，就主看不见你的阶段。呀，我刚才去了很，跟你们讲了很久的一块墓地，去了看了就没人。哎呀，我说我一直想去，经过没去，经过没去，是我们隔壁那个 city，可以，你应该记得吧？开车往那个阿希加走，往121走，在左边有一块墓地，记不记得？可以啊，有一块墓地。那我就在想，很早早几年我就在想，我想在那买一块地， 买一块地呢，然后以后我就放99块小石头，放99块小石头就是，做一个属于教会的一块墓地。那我想跟那个墓地里的人去谈，跟他们谈，就是我想做这件事情。他就告我说，一块地只能放两个人，只能放两个人的骨灰，不能放多人。我说我知道，你正常来讲是一块地，就夫妻嘛，两个人都摆在那里。但是我是想，我这块地我买了，买了以后呢，然后我去外面 order 一些石头，小四方块的石头，就摆在这里，摆99个。那大家可以报名了啊！我死了以后，我要摆在这里，或者没死前也可以摆在那里也可以。啊，我的名字在多少年前，二三十年前就在我的老家河北保定就已经被摆在那里了，这只不过颜色还没有把它好像涂红啊，还涂什么颜色？这个人还没死，还是活的，在墓地已经有了啊，但是我们不一定走他们的道路了，就是我们就是。我是想，基督徒吧是一个生前死后的为主做见证的一群人，求神看见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生前死后都蒙神看见，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所以第二点呢，第五节刚刚讲的也我讲的蛮长，求主看见我们的信心。第二点呢，就是这里讲的是他们的信心，耶稣说是见。他们的信心，不是他，是他们的信心。这个有点让我心里边感到木，感到有些感动的这种，他们的信心，那四个人，这个他们只要耶稣讲他们就是讲教会，就是讲教会，他们就是求主看见我们教会对他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摊子之人的信心，是服侍神的信心，所以他一方面呢是团体的信心，整个教会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行动的信心，是动的，不是光说不练的。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呢？它重要在这里，因为耶稣所看见的是他们的信心，就是教会的信心。所以，一个智慧人，他一定是参加教会祷告会的，因为当你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就连同教会一同被主看见了，这是智慧啊。如果不参加教会祷告会呢，其实可能会失去这个恩典，流失这个福分，真是有一些不智的嫌疑，不智慧。第三。是当我们遭遇难处、遭遇困难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恰恰是我们活出信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遇到困难，哎呀，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我怎么找一个这个 sprinkler 的一个工人呢？你怎么找的呢？你是不是就是在网上一查就找的呢？我说是啊。什么意思呢？可能张扬面对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偃旗息鼓了，打退堂鼓了。可能可意一发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回家睡大觉了。可能方丈姨一发现有什么困难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哭了。可能艾玛一发现有什么困难，马上就迎头赶上去了。我们不同的人可能不同的形态，但是。我今天请大家留意一点，第三点，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是恩典要临到我们的时候。谁在顺利的时候显出信心呢？都在不顺利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请大家理解的方式，就是神要让我们显出信心，让被他看见的时候。这个听得懂吧？这个听不懂就遗憾了。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关系上的困难、财务上的困难、体力上的困难、方方面面的困难的时候，请记住，是上帝赐的恩典下来了，就是要让我们 活出这个信心来，好让被他看到。主看见我们的信心，他铁定是赞赏我们。不要忘了，第四呢，罪是人最基本的难处，清楚这个吗？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请记住，通常或者大概率在神的眼中，你犯罪了，你被罪所拦阻了，你有罪的捆绑了。你虽然好像有一个道德上向善的心，但却没有行善的能力。你会发现没有？所以消除罪是人得医治的前提条件。人的罪如果不消除，不清除，不解决，你是没有行善的能力的。Trust me，你会发现有一天走到某一个地步，你已经失去了那个信心的能力了。有一个罪在你和神之间拦阻着，所以你这个属天的道路你走不远，走着走着可能就退后了，走着走着你可能就与神分离了，不在一起了。所以留意罪在生命当中的角色和我们的态度。第五呢，是宗教。宗教主义对我们的伤害，宗教是教导人为善，它里面是装满了道理，但是却缺乏一个付诸实行的原动力。你想想这个贪字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在宗教里边，一切都是瘫痪，你也是瘫痪。一个没有信仰能力而仅仅活在宗教里的人，你站立不起来的。怎么知道呢？你会发现你生命总是遇到挑战你就垮了，你总是难以站立起来，很难站在神在人的面前站在那里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怕，我在你的面前我有永远的盼望，在你的面前我有全然的信心，我不但不害怕，我反倒把我的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给你。这叫站立的起来。但是，当我们总是难以向主交主权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生命，属灵生命仍然处在一个瘫子的地步。你就是个瘫子，你急需有四个人把你抬到主面前的，而且从房顶上坠下来。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从房顶上坠下来的时候，这个摊子是需要有极大的信心的。他要信得过这四个人，换句话讲，他要信得过教会啊，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今天信徒活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教会没有信任感，因为对教会没有一个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的时候，就不会有信心。你不相信弟兄姐妹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为神所用，来成为你的祝福与帮助，你并不相信这些。所以，当你不信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你也必然不会活出那份荣耀来。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宗教徒，要成为一个信仰徒。宗教徒、信仰徒的区别在这里。宗教徒是对教会是不信任，你只有全然的信仰、信靠上帝，你才会相信上帝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真实可靠的。不要去相信教会里边的任何一个人，但是教会是可信。当一个人，无论他是谁，他代表教会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用无条件的信心、信任去面对他。不要怀疑。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尝试用宗教、用理性、用科学、用所有的方法去拦阻信仰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这个摊子没有，摊子是全然的信任这四个人，这四个人代表的是教会。一个非常明显的图画。有的时候，我们生命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活出的一份恩典来呢？活出这个勇气来呢？活出这个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背后的价值呢？关键就是看我们怎么对基督。基督不在啊，你看不见呐、啊，你借的什么呢？上帝永远是借着他的身体，借着教会，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信心的价值。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为神所见到的信心的价值。你在宗教的范围里面得不到的，你只能在信仰里面是真心的相信。而这种真心的相信他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具备，每个人都不具备，每个人都没有。但是区别在哪呢？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和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区别。第二，我知道并且愿意去改变，求神帮助，或者与我知道，但是我却不求神来帮我改变，对不对？这是有区别。我们放下主权，交给主啊！我有一切的污秽、肮脏与不配，然而我爱你，你知道的。我除你以外，我别无所爱，我只爱你，此生一生一世直到永远，我单单的爱你。这就是神要我们要的态度。主导文的三个愿、三个求，就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主啊，我要你；主啊，我爱你。有一点点像我们谈恋爱那种类似的这种感觉吧。你谈恋爱谈到最后就是，哎，here I stand，这就是我的立场我要你，我要和你一生一世我那时候向师母追求的时候，我也是傻乎乎的，我也不太懂得怎么追女孩子但是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接受我向你发出的邀请，做我的女朋友。那师母也很聪明，师母说你是不是骗我的呀？我说何以见得呢？说你的口才太好。我说怎么好呢？他说你连树上的鸟啊都可以被你哄下来，我就是那只小鸟，飞飞飞飞到你这里来了。我说你看看，你是一只多么聪明的小鸟，从远处，从树上，从远处飞飞飞飞就飞过来了。我说你飞到一个会骗你一辈子的男人身边，接受他骗你一辈子，我这个手一拉，拉你一辈子。我不是短期的骗你，我骗你一辈子。他说，这个骗很好，那你就继续骗我吧。我说，保证让你每天都有笑容，哄一哄你啊，骗一骗你小女生嘛，你想我那么多，我就哄一哄你，骗一骗你，让你一辈子都开心，好不好？我说好。我们常常会开这样的玩笑，到今天我们也会开这样的玩笑，昨天我们也开。我说师母是不是大傻瓜？他不是小傻瓜。我说有没有被牧师骗？有，骗多久了？骗了30多年了。还要不要继续被牧师骗的呀？继续骗，就是神与人的关系也是一样。所谓的骗的意思当然是开玩笑，意思就是我不那么去在乎我的理性啊、科学啊、我的宗教啊、我的知识啊、我的渊博了、我的证明啊，都完了以后，我才去接受你对我的带领。师母对我的讲是怎么讲的？我觉得我很感动，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吗？”我说：“请说。”她说：“我对我自己有个自知之明的了解。”我说：“你对什么自己有什么了解啊？”她说：“我呀，这辈子我就是一个没方向的人。我要找的对象呢，我要找的今后的丈夫呢。”就是一个在方向上能带领我的人，我认定你就是那个人。我其实听得很感动。他那个时候只有，我认识的时候他只有21岁，我们结婚的时候23岁。这2年的常常跟我讲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你 对我是如此的认定，我说我这此生我要成为你的带领者，我要带领你这一生的脚步是，能够蒙上帝的恩典。但这句话是以后信得住我才讲的，之前也讲不出这样的话来。我说只会说那个时候讲的话可世界了，一点都不属灵。我说你找我，那你可赚大发了。然后他说：“我赚了什么了？”我说，哎呀，我现在讲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说你可是嫁给一个有皇室血统的人呐、啊，这个是我们的总统啊。当时也傻乎乎的250，当然也没有完全讲假话了，也是有一些。沾点边的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关联也罢，大概属于这么意思吧。男孩子嘛，在女孩子面前吹个牛啊，这也是有的。没信主以前，这些属世界的东西也是很多的。我也是很诡诈，也是很狡猾，也是很善于去，就是哄人开心的，这些我都会。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生长起来的，这个都不会吗？不可能，都会的。好在就是结婚半年我就信了主，是神慢慢的改变我的价值观，让我一点一点就跟随主的脚步。好，回头讲这个宗教观，大家留心要警醒，要从宗教的角度去到信仰的角度，与主建立真实的关系。第六呢，是疾病虽然不一定都是出于人犯罪的结果。我刚刚讲的这约翰福音9章1到3节专门提到这个啊，但是仍然有可能啊，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不是必然条，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不等于不存在，它还是存在的呀。大家记住这一点，不要因为有约翰福音9章1到3节就把整个因病而产生的原因给否定掉，这也是不对。所以我们的生病的时候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求问，是否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主？我今天早上灵修，我其实就做了这个祷告。昨天晚上就今天凌晨1点13分我就起来，醒了以后我就感到喉咙剧烈的疼，疼的我觉得我要病啊！然后我就赶紧起床我就不忍心叫师母，我就在那个厨房的那个柜子上、台子上、架子上。我就拿了一瓶 Tylenol 是中文叫什么？就是感冒用的药，是不是？止疼感冒用的药，方中是不是？Tylenol，大概我猜就是这一类，
退烧止疼。
退烧止疼。OK，然后我就拿了一片泡水即溶冒泡泡的维他命 C，通常在感冒病之前的起初。我喝上那么一杯这个维他命 C，病就好，再吃上一粒 Tylenol，早上起床没事了。那没事以后，我就开始来到神面前祷告，我的主啊，是我犯罪得罪你了吗？求你鉴察我的心，好让我知道我哪里得罪你了，哪里呀陷入罪中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一点，请大家留意。不要以为好像我们病与犯罪就完全没关系，是需要有这个警醒的心的。当然，它不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就是约翰福音9章1到3节，就是要显明神的儿子，向人显明谁是神的儿子，人子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核心，这个是必要条件。但是充分条件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罪呢？是有可能的，但不必要。OK，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这是第六点，第七点，他们的祷告呢是病得医治，但是你发现没有，主的回复是罪得赦免，这是两条不同的平行线的，常常是擦肩而过的。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就不能够去与主 与主相合，与主同行。我们比较多的主啊，求你医治我。我们极少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对吧？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是要贴紧主的心去祷告。主啊，我今天病了，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罪，哪怕我不知道我犯什么罪，也至少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的可能。这是我们警醒当有的敏锐度。记住，我们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不要想象信了主以后就永远不再犯罪了，这是以神为说谎，不对的。我们有可能还会跌倒，所以特别是小心身体啦、灵命啦、我们的就是与主的关系啦。出了状况的时候，首先来到神的面前，主求你的赦免。若你许可，求你医治。这是我们的态度，懂这个意思吧？所以罪得赦免是主的，对我们医治疾病的时候首当其冲，要他会去说的这话。虽然他不直接答应我们的祷告得医治，但是他知道什么是我们真实的需要，他也会在他的时间里边满足我们身体得医治的这个需要。他不是不知道了，好，最后一点，第八点，主呢会先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再治我们的病，优先次序在这里。所以，我们寻求病得医治呢，必先对付我们的罪。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雅各书5章16节，就是这个优先次序如何排列。是一个属灵人、属基督的人的智慧与属世的人的愚昧的区别。一个属世界的人呢，往往是不求罪得赦免，单单求病得医治。那你求了病得医治，那以后还会病啊？你求了罪得赦免，可能连你的病也都一并得医治了。我回想起我自己吧，就是其实我信了耶稣以后，相比之下吧，我是越来越病得少，我以前是常常感冒啊，哪里疼啊，蛮多这些就是不是大病就是小病的这个牵连吧，蛮多的牙疼啊。肚子疼啊，胃疼啊，这是没停过。我从小到大，但是我回想，自从我信了主以后，特别全时间服侍神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反倒是比过去更加的刚强壮胆，更加有能力去服侍神，更加有能力去读书，更加有能力去做一些神学的研究，特别是有能力去读懂圣经，解清楚圣经，也是我过去所没有的。我觉得我信了主之后的这种跟过去的就是大病小病不断的区别，我极少病。所以昨天晚上我稍稍喉咙一痛，我就发现，咦，有状况。我赶紧来到神的面前，跪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不知道什么罪，犯了什么罪。夸口了，还是有什么骄傲了，还是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了，隐而未现等等诸如此类的，肯定难免都会有的。不管怎么，就来到你面前认罪祷告吧。我盼望这几点都成我们生命当中宝贵中的再宝贵。第五节，请大家多看啊，第五节的核心。就是耶稣是会见到我们的信心的。耶稣不是单单见到牧师的信心，耶稣也不是单单见到方舟婆婆的信心，耶稣也不是单单见到可意的信心，单单见到陈娟的信心、张扬的信心，以真的信心。陈燕终于出来啦， 怎么叫都叫不出来，现在跑来啦？嗯，
在听。
来听啊，听的话就暂时不打了，打的话叫派敏敏去，派敏敏去打人啊，好不好？敏敏是乖宝宝，兄弟。嗯，第五节对我的触动感觉是蛮多、蛮丰富的，就是今天的功课呢，我就在这里布置一下啦。今天的功课，啊，如何让主看见我的信心？我跟你们讲了8点，呀，如何看见？我的这点特别 elaborate，特别发挥了一下。那今天就讲这么多，下个礼拜从第六节开始讲。有什么问题要提？我连续讲了1个半小时了，我要歇一歇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说。
就是刚才您说，就是从宗教观，转到信教观，
信仰，
对，信仰，对，就是这是我的体会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在做给爸爸做整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呢，过后呢，很多亲戚朋友就会对我常说的一句话，他们说有信仰很好。有信仰的话呢，能把家庭处理得很好，夫妻关系很和洽。因为这就是信君和我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也看到了这样的见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会跟我说，他说他们拜菩萨，他们烧香烧纸也是一种信仰，说请你们也就对我说，请你们尊重我的信仰。我也尊重你们的信仰。当他们对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的回答，我就没有吭声。就是在那种困，在这种困，那种情况下，所以当我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宗教观，其实他们就是从一个宗教观来出发的，来对我这样的一个回应和对话。所以在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该如何的去面对和如何的去，就是说去见证我自己的那个真理，上帝。
讲3点，你做个笔记啊。讲三点。第一，当你听到这样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把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递到你的手上。就是有人这么跟你讲，就是表明机会来了。否则平常都没有机会谈到信仰了、宗教了、互相尊重了，这些都是一些很敏感、很重要。而且又是一个很有契机的一些话题，所以第一点，你说哦，马上警醒，哇哦，主，你把这个机会给我。第二点，敏敏，你真的是要装备的多一点，你要多而又多的装备，你才有可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些话题，否则人呢，无话可讲，遇到这种情况无话可讲，所以你要。你今天参加门训，我就很感动。我觉得敏敏是一个乖宝宝，主必要使用你，让你成为一个多人的祝福。你来，你学习，你做功课，你做笔记，你就会不一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你开始可以跟他怎么样讲呢？我开始把他下面如何讲，跟你略略的分享以下几点。3个大点的第三点，我讲以下几个小点啊。那首先从实际操作来讲，你可以这么跟他讲：你说，不管他是谁了，他七大姑八大姨，二姑吧，就算是二姑，谢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你放心，我一定无条件的尊重你。不管你在做什么，也不管你想什么，也不管你信什么，在敏敏的心目当中，对你永远是尊重的。第二，我们找时间聊一下，深谈一下。夜静人生没有他人，就是我们两个促膝深谈，好好谈一谈，或者我请你吃个饭。或者我们一起去喝个茶，或者我去你家， 或者你来我家，无论如何，我们找个机会聊一次，好不好？那我们再聊一次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其实你不一定一次性把这些话讲完，你懂我意思吧？你可能当时就讲前面一两句话就好，然后再有机会再跟他谈。我现在不讲你整个过程，我把这个逻辑上的关联给你讲完，好吧？你大概知道会是怎么样的过程。第三呢，假如你有机会跟他谈，你就要跟他讲，我们现在所谈的事情呢，是对事不对人哦，不要 get personal。不要觉得我好像在反对你，我没反对你，你是我的亲戚，爱你都来不及，疼你都来不及，尊重你都来不及，所以我们是对事不对人。你也可以对我的信仰提出你的看法，我也不以为你是针对我，你也是对这个看法提出一些异议，我们可以讨论的。所以，我们是个对话，我们不是一个演讲，我们是一个 conversation，我们是个对话。第三点要跟他讲这一个，好，第四点你开始可以进入主题，你可以跟他怎么讲呢？你说我们要了解宗教与信仰的区别，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些最基本的逻辑限定。这个逻辑限定的意思呢，就是要厘清概念，比如说什么是宗教。比如说，什么是信仰，我们就需要清楚这个概念了。那我这么讲的时候，就意味着明明你开始要学习，你要对宗教和信仰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对不对？宗教通常指的是在人们心中对今生今世以外的能力或者对象的一个描述与体会，比如说如来佛。比如说，吕洞宾，比如说这个拜关公，比如说拜土地庙，比如说穆斯林，比如说诸如此类，你可以提很多，包括孔夫子也是某种宗教，被称为是某种宗教，某种信仰，也是被人这么去提说的，但是呢。我要指出来的就是，从基督教独特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与这些观点都有些不同的地方。基督教通常称对耶稣基督的敬拜是唯一的信仰，而除此以外，被圣经、被真理、被基督教的真理的标准呢？声称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其他都是宗教，只有他是信仰。这是第五点。第六，那请问，我如此表达，如此说明，会不会给人一个印象，觉得基督教很霸道？怎么你有这么强烈的唯一性、排他性和不能接纳其他的？宗教呢，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这个误会的缘由是什么呢？是由信仰的本质来决定的。第七，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如何称呼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他要我们要求我们称呼在天上这个上帝呢为父亲，他要我们称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叫我们做主祷文的时候，他叫我们要管上帝称为爸，称为父。那么，如果是一个父亲是耶稣来到世上向我们的一个启示，那我们就晓得为什么耶稣要强调这个唯一性和排他性。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任何一个小孩子出生只能有一个爸爸，他是不可能有两个爸爸，因为卵子它只会接受一个卵子只会接受一个精子，它不会两个精子同时进去，那生不出娃的。所以我是相信上帝的，所以我的 DNA 呢，也只有我天父 所赐给我生命的种子，我才得以在他面前存活存留。其实，基督教的信仰讲的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我和上帝是一种父女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它是唯一的，它是排他的。就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妈妈有好几个爸爸，对吧？我们只能有一个爸爸，妈妈只有一个爸爸才能产生我。如果妈妈的爸爸多了，那到底谁是我爸，我就不清楚。那其他的宗教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就有那么一点点搞不清谁是谁的爸爸的这么一种感觉、理性观点和逻辑限定。所以呢，当我们在谈到互相尊重的时候呢，我们要分清我们对人是无条件的互相尊重。为什么呢？这也是圣经的启示。当我对任何一个人表达我的尊重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他的生命里面有我爸爸的形象和样式，有我在天上爸爸，我天父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造于上帝，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你生命当中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圣经的启示。所以，我尊重你的缘故的背后的缘由，因为你的受造，你被造出来的缘由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按照我在天上爸爸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你和我都一样的。你也要尊重我，我也要尊重你，因为你我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联系，我们都是因着这个神的形象和样式受造出来。第八，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它上面就有一句话，第一句话，它人呢，因受造而人人平等。当然，中文的翻译呢，其实就翻错了，他说人是生来平等。就把受造这一件事给拿走，原文不是这样子的。你去读读原文，你就知道人呐，是因为因着受造而人人平等。这个平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同样享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这也是人和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的缘由，这也是产生一个普世价值观的缘由。这就那么简单一个道理。第八点。那为什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天你跟我讲，我就马上给你讲，我无条件的一定尊重你。但是请留意，我这个尊重跟你所说的我和你都是信仰的那个尊重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是有不同的表达的。当然，第九点，你不是必须要接受上帝、接受耶稣，我才尊重你。所以你可以继续不信耶稣，我也尊重你。当然，正如你说，你也会尊重我一样。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也没有人勉强我们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自由的，可以选择他，也可以不选择他。所以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因着上帝的形象而彼此尊重。当然，第十点最后就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愿望我明明回天家得永生得自由，我当然希望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同胞、我的发小，与我有关系或者没关系的人，因着我的缘故，都能够与我一样同享这份永生。这份恩典，那是否能成为现实成真呢？那真的是取决于你的决定了。你如果总结最后一句话，第十点讲完了，总结最后一句话，你如果有这个意愿，请记住，明明在等待着你，等候着你，准备、预备、帮助你成为上帝的孩子，我要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我要见证你从宗教变成了信仰， 你从信非真神进入相信真神，我要见证你生命当中，以后回到天家去，我要跟主讲，主啊，我这个二姑，她是相信耶稣的，她是得永生的，我要为她做见证。我不希望你永远的沉沦，跟魔鬼撒旦在一起。所以，如何做决定，如何做选择，全在你的手上。我会常常为你祷告。好，给你10点建议。这10点建议，你慢慢的揣摩，慢慢的研究，慢慢的思考。我相信它会带给你帮助，它会带给你力量，它会带给你方向，好不好，明明？
好的，牧师，感谢主，谢谢牧师。
王总，我们的小九到了，发现没有？好久不来了，今天看到你了，小九。
哎，牧师啊，
立伟说。
我在想这个基督徒看关于，就是看中国的中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看？比如说。它的理论部分呢，有很多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的。那有些个它的有些的东西呢，调理，一些的有些操作的呢，比如说养生啊什么的，这一类呢是可以借鉴的。那另外一些呢，玄而又玄的涉及迷信的这一类的呢，那我们是不应该去相信的。是，您就是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呢？这个中国的传统中医。
我觉得不要把它专门中国的传统中医给拿出来讲，这个容易伤害很多中国人的感情，这是没有这个必要，也不智慧。我们应该把中医也好，西医也罢，都放在一个群体里边。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得医治，首先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上帝可以借着西医来治疗我们，上帝也可能借着中医来治疗我们。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如果说没有搞那些偶像，没有搞那些迷信，没有搞那些玄里八乎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当做他人生的一个经验，一个善意的表达，神也会用的，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把这个变成那么绝对化的，当然。就是中医比较强调那个金木水火土之间的平衡，这个也未必不可以接受，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为什么不能借着金木水火土，或者是9大行星，或者说是某一个体系来表达上帝的创造呢？也可以的，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不要被它捆绑。比如说我们看星座，哎，有点被它捆绑。比如说，我们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反正东西方都有不少的这种算命啊，这些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上帝来决定的。我们不相信宿命论，不相信任何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对命运的掌管和牵制的这些力量，我们都不相信。所以，中医如果没有去捆绑和牢笼人的生命，它只是一个扎个针灸啊。吃个草药，我觉得没问题啊。神的创造的恩典，我觉得可以的呀。就是两者之间的确不容易去划分，但是一般的这种治病救人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搞到瑜伽就有些问题了。瑜伽是很明显的，它是跟邪灵是有关的。中国的气功也是一样，也是哪怕你通一个小周天、大周天。都有可能会跟邪灵有联系的，特别是你玩到以意引气这个阶段，这个意其实就是邪灵。以意引气走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只要练瑜伽也好，气功也罢，练到最后一定会走到那个地步，你会经历邪灵。因为做瑜伽的时候，最后你还有一些默想啊，有一些默念呐、啊，有一些对象啊，都是邪灵的代表。气功也是一样，每一个气功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都有一个就是这些，太极呢，菲菲，太极操我觉得没问题，都做个运动没问题， 但是太极拳背后也其实是有邪灵的背景的，他最后也要用气功的，就是这些小的时候我都玩过，我亲身经历过，我信了主以后完全拒绝这些东西，完全离开他。呀，你太极如果说是你真的玩得好，玩出那个能力出来，肯定跟邪灵是有关的，包括少林，包括武当。中国所有的拳术，它其实玩到最后都是玩内功，啊，注意啊，啊，我是从小玩少林拳玩到大的，我深深知道里边玩到最后，它有很多的最简单的易筋经啊，也玩到很多这个罗汉拳呐，这里边它都有它不同的心法，所以你读那些就金庸那小说《拳功》《乾坤大挪移》呀。这些东西都是邪灵啊，呀，所以你记住玩这些东西的风险是大，因为你如果单单做个操没问题了，就是做个运动啊，这怎么都没问题。但是你一旦玩着玩着，进入到心法，你就进去出不来了。这邪灵会反过来反噬你，控制你，这个是危险的，呀。所以，菲菲没有必要去练太极拳或者太极功，但是练太极操没问题，就是单单做个操，动动手，不要去想他的心法，没问题。单单在操场上跟大妈大人练了撸管，没问题的。当然也要小心教你的人很危险。如果这个人是对这东西很熟练的，他不知不觉把这个心法也教给你。怎么样去搂膝用步啊？怎样是呀？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呀。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玩得蛮迷的一个人，从小到大，我从小到大儿子就缠着我让我教他，我死活也不教，结果。没办法，这是我的 DNA 了。从小到大喜欢玩拳，他中学、高中、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跑去玩柔道去了，跑去玩跆拳道去了，跑去玩空手道去了，跑去玩摔跤去了，就跟我小时候一样，真是没办法。我说我都不玩，你还玩呢？他说他也不知道，里面他都想玩，喜欢。我小时候喜欢打架吧，他也是觉得好像打架挺好玩。我说你这么大了，打什么打？真是，我这他说一说而已，这心里边会有这个冲动。这些拳都没问题，还是这都只要你是不要用他的，就是内功心法是不怕的。我问过儿子，他是没有那些东西，他就是我老外也不懂那些东西，就是一般的玩，没问题的。他玩完就锻炼身体啊，跑步，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的。所以，这掌握这一个原则吧，
那 我们那个《黄帝内经》《道德经》那这些字面上去看的话，那首先你要看得懂嘛，对吧？但是那这样不是不是就是只是看看《黄帝内经》《道德经》这一类的书的话，还是如果看得懂，那也没问题。那当然，基督徒就像你说的，先把圣经看100遍、20遍，对，否则不能够，否则的话思想就没呃就就会。那个反而是扎根不深，到时候搞得两边失落。那就是说，在圣经的基础一定扎实的情况下，这一类的《黄帝内经》《道德经》这样的，还是看一下应该没问题吧。
人一生的果效，李伟，从心而发。就人做什么事，你就自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是不是上帝对我的带领呢？如果是，谁能拦住你？给我还去做吧，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也跟我们讲：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有神的带领吗？如果是上帝说去。读《黄帝内经》，然后你的目的是为隔壁那个邻居也读《黄帝内经》那个人找到一个跟他传福音的一个由头， 一个话题，Why not？去啊，没，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所以对自己是不是有益处，对他人是不是有造就，这个是我们行事为人内外两个原则。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做什么都行呀，但是你不要去招惹邪灵嘛。黄帝内经这些东西本身，从医学的角度讲，其实是有道理的，不是没道理的。你包括今天西医也开始研究中医的一些道理，也不是没有用的。你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骨，包括今天人们就流行的这种推拿呀、按摩呀，中医的这些也都是有道理的。我其实是一个推拿的高手的，我的手只要给人一推，人就舒服得不得了，就不管谁要病了，谁不舒服，只要我手一动，他会觉得哇哦，哇哦，他会很舒服，他也会觉得得医治。我是从小打拳呐、这些东西我熟得不得了，《黄帝内经》这些我都很熟很熟练。但是信了主以后呢，我开始把它摆在一个就是不受的控制、不受的捆绑、可有可无的这个位置上。那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问清楚你为什么要读，如果对你的生命有益处，有圣灵的带领，有神话语的给你的帮助，你心里面有平安，Why not？我后来我也读了一些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易经啊，这些我也是读过的，易经其实如果是你用紫微斗数去面对它，易经是一个就是很典型、非常 typical 一个算命的工具，它能够预知未来，可以占卜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它同时它也是一门数学啊，易经其实是一个概率学，是一个数学，易经也是一个。就是八卦图的详解的一个著作，就不同的卦产生不同的怎样的概率，也是非常有趣的，也是很好玩的。那你为什么要读？我读我要跟一个学者去对话。我那个时候大概30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本来我也不想，我看他读的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学者，他读得很熟，我想跟他对话，我就自己默默地把易经给读完了。研究完了，我开始可以跟他对话。我们在一些讲座上，我们都可以去对话的。易经你要讲第几个？乾卦还是坤卦？哪一个卦？在哪个卦上你要推算出什么样的未来？今年2024年，按照易经来推算，它是一个怎样多灾多难的年？为什么呢？它有算法，8卦64卦，它有从古到今这么多年的推演。到2024年刚好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那这个你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经验，它是一个推演，它是一个数学，但其实没依据，你知道吧？没有人给易经有任何的依据。圣经不一样，圣经是有神的话语，神安天立的神说，起初要神创天造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都上帝说的，大家很放心。易经没有人给他 backup，没有人给他做背书的，很可怜的。但他的这个学术价值蛮好，很多的这种概率学、数学上概率学的东西，我觉得你从那个博弈论和决策论，就所谓英文叫做 game theory。你们听过没有？查查，game theory 就是博弈论，博弈论是西方研究的，它很多也是要，它也可以借用易经的工具算法，也是可以的，也不是不行。博弈论是博大精深，在美国几乎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必选的一门课。叫做 game theory，它是一个数学，它又是一个预测学，它又是个博弈论学， 你想想，跟易经也有一些相连相关的地方，能不能学？可以学，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决定，它只是你的参考，不要迷下去，不要被它所控制。Why not？可以，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总不被它辖制，这是原则。但是做到这点也是不容易，也真的是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用李伟刚才讲的话，要多而又多的对神的话语扎根，有一个核心价值观，那是不怕的。人总是可以去博学，这点是没错的，多学习是没错的。我鼓励你们每天都学习，每天都读书，每天在你应该手上的抓一本书，床头放一本书，包里放一本书，你总是一个人不离书的这一个人。这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就是学习要不断的学习啊。因为当你不学习的时候，那其实你跟别人讲话讲几句，你也很快的发现你是一个才疏学浅，然后两眼呆滞，然后出口呢就是空空如也，就没话讲。再一讲话就差不多恨不得要骂脏话了，蛮多这样的人，对吧？所以我们自己只要你书读得多，经读得多，里面就是丰富的。当你是一个丰富的人，你本身就会产生那个 hook 吸引力，你就会产生人们哇哦，这个人的背后有多少东西啊？像个海洋一样，像一本书，像一个词海。那其实你的背后是主，是耶稣。当你讲到最后是把主推到你的自己的前面来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仆人，我只是那个为主开道路的那个先锋。真正你们要见的是，我连给他提鞋带都不配。也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要做的也是这样的。所以鼓励敏敏啊，今天特别跟你也讲了。要多读书，每一位的不是单单你了，每一位要多读书，多读书，就是以后你成要你自己要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勉强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手不离书的人，让自己成为一个手不离书的人，读什么书你自己去先摸索，读到某一个地步，你慢慢会产生一些方向，基本上，理论上，文学世界名著不应该落的，你所听过不应该落掉某一本，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把世界名著有一本落掉没有读过，那是会很不好意思的。应该读，没有读的赶紧读。文学上是这样子，那哲学上呢？那我是觉得，希腊哲学应该去读，德国哲学也是应该去读。英国哲学也是可以去读的，美国哲学也可以去读的。那因为这些读呢，其实它都沿着一条基督教思想史的脉络，在一点一点向人启示，不全部，但是它有相关的地方。反倒我觉得就是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不值得读。虽然这两个哲学我都很熟悉。印度的哲学，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去读，最后读到最后，我发现，不值得。他读到最后，就是给你一个社会阶层地位，和你今后所要人生前死后的社会阶层地位，他给你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意义不大的。中国哲学为什么不值得读呢？理论上，中国没有一个思想家，连一个都没有。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连一个思想家都没有，包括我们的孔夫子，他的思想其实不是思想，他的思想是一种谋利的工具，要让人去想方设法的讨得君王的喜好，然后当个宰相，当和珅，然后每一个受儒家思想出来读书做官的人，大概率个个都是贪官，这不是今天吗？是从秦始皇到今天2000多年来，几乎是无官不贪， 所以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年县太爷啊，百万的这个雪花银，做官就是为了钱，所以他所有的学说，克己复礼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为了讨上位的欢心，他不会有真理。它不会有标准，不会有底线，只要我的上司喜悦我就好。这儒家思想对人的思想的危害是很深，所以基本上人们不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道德底线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在任何情况说真话的那种胆量。哪怕当时在朝廷上的文官。所谓文见史、武战史嘛，就文官要在面对皇帝的时候敢于说话，他是其实为了他的千秋万古的名声啊，倒不是说这件事是多么的真理，乃是这群人就跪在皇帝面前不走的，或者你们还要跪啊，跪，为什么文见史？文见史的文，这见史的文官，皇帝是不可以褫夺他最后的抚恤金的，家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文官没有什么机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那就在就是死谏这一点上去抢得功名，那万一博得皇上的喜悦呢？他又平步青云呀，御史大夫啊，这是诸如此类这。就是都是受儒家思想，他读书是有目的的，是有利益的。老子本来《道德经》我还是蛮看好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弟子，道家的道观和道士，最后是卖丹药，骗皇上的长生不老药，然后是搞这个符那个符，把老子也出卖了。他所以以至于道家最后也变成一个谋财谋利的工具，所以也很可惜。那孙子就不用讲了，他不是思想。孙子兵法对中国人的谋，这种伤害是特别大。孙子兵法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没有人愿意去拥有思想。但却人人愿意拥有计谋。你看《三国演义》，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典型的一个以智谋为夸口的一个人文圈呢。整个文化圈的表达的司马懿、诸葛亮、孙权、周瑜这些人，他就把怎么样用计谋变成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土壤，非常可怕，对中国人的伤害太大，毒害太大，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无论在官场、商场，还是文场，包括人际关系，个个都会使计谋，却几乎没有人愿意拥有思想。哎呀，别那么累了，想那么多干啥？这是我们的口头禅，不愿意去思想。但是只要是能够有计谋，为自己谋得利益，或者避过灾祸。人人趋之若鹜，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整个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悲哀。所以，基督徒如果不能从这里边得到释放，如果不能从这里边得到一个智慧上的带领，我们也是悲哀。我们最后会把基督教、把圣经当做边角料，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伟大的传统啊，什么东西当做我们自己，好像奉为至宝的东西，那我们就最后可能所信的也都是不真实、虚假。呀，无形中不知不觉又讲那么多了。好了，到点了，就这么着吧。大家出来见个面吧。呀，假如可能，春天李倩，陈燕乖宝宝出来了，菲菲。明明，你看我多可怜的，一天到晚求你们出来见个面，你们就那么不容易见我一面吗？真是。
谢谢牧师。
感谢主呀，希望你们
您
能
太
够。
渊博了，能不能列个书单？这样的话，大家知道往哪方面有这种，喜欢看的，可以往哪方面去看一些书，
你慢慢
可
来，
以。
菲菲，你慢慢来。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首先只要是世界名著都可以去读，听得懂吗？这个范围很大的，你包括法国那个大仲马、小仲马那些都可以读，包括美国的飘啊等等，这都是只要世界名著，包括俄罗斯的战争与和平啊，这些罪与罚这都是可以读的，包括悲惨世界雨果的悲惨。这些讲起来都是朗朗上口的，就是基督山恩仇记啊，隽永啊，茶花女啊，这些讲起来随口可以讲出个几十本上百本，这些不能说没有读过，没有读过这些东西，《简爱》啊，这都没有读过，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蛮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应该把世界名著当做我们的常识，朗朗上口。随口能够讲得出来的，要不然你跟别人怎么传福音呢？要不然你怎么
读
跟
过一点，
对话呢？你懂吧？世界名著，你先去读。那么，假如说你能够把语言再稍稍读多一点，语言呢，你不要单单读英文，读个法文或者德文，那也好。你起码是读书，你可以读一些原著啊。那假如说你对圣经的了解要能够再深入一点呢，其实你读个希腊文、希伯来文也不会难到哪里去，查字典嘛，你不需要读得朗朗上口，会查字典就好了，也没有难到哪里去。然后拉丁文顺便学一学，也就是查个字典，也不难的。拉丁文最容易读，它是一个，它不再变化了，它是一个死的语言。你知道我意思吧？这些都语言稍稍预备以后呢，你开始就可以读一些原著了。你读原著的时候，你跟读中文翻译完全两个概念。我是不喜欢读中文翻译版的，所有的书只要是中文翻译版，我都是不喜欢。所以我有时候为了读一本书，这个语言是那个文字的，我就去读那个语言，我管你会不会的，我就拿来翻译，慢慢的读也好。读多少是多少，你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翻译的主权在你的手上，不再是由别人翻译给你，不是别人嚼过的馍馍给你再啃，没味道。所以要把学习当做一生的追求，不要懒，人一懒了就可怜了。春天你走了啊，春天，好的，
好，谢谢。
那我也走了，不耽误你们时间，对不起了，耽误多7分钟。